看看一下哈，婚前的准备与认知，男士方面我们呢应该要学习哪些，我们的心理准备要哪些。第一个啊，我们呢做先生的要成家以前，你的义务都了解了吗？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们成家以后我都了解我有哪些责任跟义务吗？很重要哦。接下来看对家的负责，做丈夫的责任，我们婚前呢有没有考虑这些？请问在座的男士有没有想过？有没有想过已婚的我们在座的男士有没有想过？没有还是有？有没有想过我这个结婚以后我做丈夫有哪些责任？有没有想过？没有。有想了以后呢也觉得没有什么责任，还是责任呢很重啊，很重啊，想了以后呢还是觉得责任很重，所以呢就从什么，从儿子呢一下子呢成为大丈夫了啊，这是我们呢要承担的责任。那么对家里的负责呢，丈夫有哪些责任？如果今天呢太太生病了，先生要怎样？我们懂得吗？先生呢看到啊，下班以后呢看到太太呢请假在家里躺在床上，这个时候你会怎样啊？你继续睡哈，我去忙啊，还是会问一下有没有必要看医生？是要这样哈，不要说他去躺那我去打电玩，那就是不负责任的丈夫。我曾经听到一个月就离婚的案例，怎么离婚的呢？结婚以后发现先生呢另外有一个很好的挚友，这个朋友是谁？就是电脑，每天晚上抱着很多的零嘴到了他的电脑房间，没有跟太太在一起，礼拜六礼拜天呢就从礼拜五进去，礼拜天晚上再出来，他的最好的拍档就是电脑，就是游戏。后来呢他一想刚结了，刚结是不是应该要甜甜蜜蜜？那一点都没有甜蜜，他想到了往后怎么再活下去，干脆就提出离婚，先生呢也一口答应，就离婚了。所以我们想到了婚前，如果我们呢在交友的过程当中呢多了解以后，可能呢就不会成家了。那么成家以后丈夫呢这么不成熟也很糟糕啊，所以呢做丈夫的你要结婚你要娶太太的，一定要想到我有没有办法呢照顾妻小，照顾妻子以后呢，以后呢还有小的下一代要出来啊，所以做丈夫的责任呢，我有没有在婚前我就想好了我要有能力照顾他。那么照顾家里呢要挑起经济的大梁，我有没有想过我要努力我要认真我要打拼？有没有想过？如果没有想过都不能成家，因为成家以后呢你还要靠谁？还要靠父母，靠父母呢这是羞耻之事，所以呢这一点呢也很重要，男士方面的心理准备我们也要有。再来呢就是延续香火，做父亲的责任一定要以身作则，代代传承传下去。那么传下去呢，你想想看，你现在是儿子，结婚以后马上成为丈夫，而且呢还是女婿啊，人家的伴侄，那你呢孩子生出来你就是父亲，往后你还要当公公啊，或者说岳父，因为如果是女儿的话你可能呢就是当岳父了。所以角色的变换从今以后你都明白了吗？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，那么 我们建议呢，还是再多学习几年，我们再结婚。那男士呢，如果我们找到了丈夫是如此不成熟，已经嫁了怎么办？要不要离婚？不要离。好，我们前面就已经讲了，不能离也不要离，我们就要怎样，辛苦一点。好，已经嫁了，我们慢慢的调理先生，先生呢动作啊，还有呢这个承担就会越来越好。比如说呢，我因为从99年就出来了，在我印象当中，先生呢动作很慢。好，比如说呢，他喜欢做厨房的事，我呢煮面呢10分钟会好，两个人呢顶多20分钟就完成，他呢要2个小时以上。啊，因为他切菜很慢，啊，0.5公分呢就全部都切0.5公分，啊，切得很工整，很好。啊，最近呢，我回去以后呢，发现怎么变了，啊，40分钟就能完成，啊，我就很惊讶，我说哇，你怎么现在功夫这么高强？他说与时俱进嘛，你都那么快，我呢不能一辈子都没有成就，所以呢。他讲的话呢，我很受感动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在这个夫妻生活当中是可以彼此成就、互相影响的。那么这个角色明白了以后，我们才能结婚。承传家业的力度有多大？如果我的父亲呢是医生，好，医生呢传到你呢，你呢这个很弱。然后你不想当医生，父亲呢很想要你当医生，你不想当，这样好不好？不好。我们觉得呢，代代传承，凡是呢可以悬壶济世的，我们呢很多古人都讲，找中医师最好找3代啊，至少有3代家族呢都是中医师，这是最好，家学渊源嘛。所以他的功夫呢就会比较好。那么墨雪呢，我们也看了墨雪的家族，我们呢以书法传家，我的哥哥跟我啊，哥哥呢已经退休，那墨雪呢也是以此呢传家，我们的下一代呢，哥哥的孩子呢也是啊，也能以此呢传家。所以呢这个传承家业，我觉得呢很有必要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呢，认为孩子呢要尊重他，没错，要尊重他。如果我们从小呢就教育他有承传的这样的一个什么，有承传这样的一个责任，有一份责任，我相信他不会排斥。所以我看到我姐姐的这个小孩啊，姐姐的先生是医生，所以两个孩子呢也是医生，一个中医，一个西医。那另外一个姐姐呢，姐夫两个都是老师，所以他底下呢两个女儿都是老师啊，两个儿子呢也是都做啊这个研究事业公务员，所以他是有承传的一个命脉，有承传的家业，有这样的一个教育延续。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很怪父母啊，家里头呢长辈都是医生，他也叫他学医，他很不喜欢，很排斥。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家学渊源来讲，代代传承来讲，这是不孝的。那么为什么一个人呢，我们选择了学医跟教学好，这两个行业呢都足以救人的行业。想想看啊，悬壶济世啊，人家生病了，我们把人家医好了，给人得的是健康，这有益社会，有益人类啊，很好的行业。那么另外一点呢是什么呢？教育。教育的话呢，作育英才，把一个孩子呢教育好，影响他的是终身。所以老师给学生是给的是慧命，父母给的是生命啊。 那么医师行业呢，给的是什么？身体健康，生命的延续，这也都很好的行业。所以呢，我们承传家业呢，我们千万呢不要受到不正确的理念所引偏了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我们讲的代代传承，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？所以代代传承呢，它的道理是怎样？好的东西一定继续下去，传递下去嘛，这也是孝心的体现啊。家族呢，这个庞大的家业能再延续下去的重要关键。所以呢，我们承传家业，我们一定要有力度去承担。第三点呢，肩负起一家的生计，保护全家大小，我们试问有能力吗？就是我们呢要有经济能力。那么要有经济能力，你就要有本事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告诫我们的孩子，儿子呢要叫他能力强一点，女儿呢要叫他持家能力呢强一点，这样呢以后我们呢作为母亲，我们才有办法呢教育好下一代。那作为儿子来讲的话呢，你从小培养他的德才多一点，他往后他能力强一点，他呢经济能力呢比较有能力来承担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孩子呢在经过青春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从小给孩子教育的就是要坚强，你不要遇到了挫折然后就想不开，就想逃避啊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好，第四点，如果妻子呢是独生子女，作为丈夫的也要负起孝养岳父母的责任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因为现在呢，独生子女跟独生子女呢结合的很多，假如婚前我们已经讲好了，太太的这一份薪水不拿出来，她继续孝养自己的父母，做先生的要不要成全？要成全。那如果呢以后父母年纪大了，太太呢很想跟父母住在一起，你要不要成全？要。那这边呢还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呢，怎么办？看着办，看着办，看家庭的状况，看家庭的经济能力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呢以后会出现的问题，我们现在呢也要有一点概念，不要呢以后遇到了以后结果呢手忙脚乱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家庭问题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第五点，我们男士呢一定要忠于妻子，永不嫌弃糟糠啊。那我们这里呢举了一个宋弘对妻子的坚贞情谊，大家都听过吗？听过。有没有没有听过的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呢稍微提一下啊，这个汉光武帝的时候啊，他刚这个上任不久，宋弘是当时的名臣啊，当时的名臣也是很有名的谏官啊。这个皇上呢有什么过失，他是很敢说的，宋弘。那宋弘呢，他对妻子的感情呢非常的坚定，一生呢忠正清廉。光武帝呢，汉光武帝呢非常的赏识他。刚好呢皇上的姐姐啊，这个先生过世了，很想呢再替他物色一位大臣啊，物色一位大臣。那么汉光武帝呢主意的是宋弘啊，有一天呢就请宋弘呢这个来做啊，就闲聊一下。胡杨公主呢就是汉光武帝的姐姐，在后面屏风看着啊，看着以后呢，这个汉光武帝呢就出考题了啊，就跟这个宋弘讲，他说：“父义妻， 贵易交，富易妻，人情乎？富易交呢，就是我们呢啊，这个贵易交呢，就是我们呢啊，是权贵之人呢，要交友呢很多哈、啊，很多人呢都会喜欢呢跟你在一起。那么我们呢权贵了以后呢，也有可能把以前的朋友呢会抛弃掉啊，以前呢比较贫贱的。啊，这个我们想啊，阶层呢比较低的朋友呢，我们有可能把他抛弃掉了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是权贵之人了，显赫之人了。那富易妻就是有了钱以后呢，很多人呢都会再什么娶妾啊，再娶妾，因为过去呢娶妾不会把原配离婚掉啊，以前呢不会这样。所以以前的人呢还算比较有良心一点，因为原配的宝座取代不了，他还是呢坐稳原配啊。至于先生呢怎么娶妾啊，我们这个原配呢，我们也没有以前的人留到现在，所以我们也不晓得他们的心态怎样，好、啊、无从考察起。那汉光武帝呢跟宋弘讲了这个话以后呢啊，贵易交，富易妻，人情乎？这是人之常情啊！啊，有了钱以后呢，娶小老婆、娶妾呢是很正常的。权贵以后呢，你把以前的这些啊，这个以前呢不是权贵的朋友呢，把他抛弃掉都有可能。那宋弘呢就回答了，他说：“贫贱之之，啊，贫贱之之呢，不可弃，不可忘。”就等于是说，我们呢，在过去呢是啊，这个很微薄、这个微不足道的朋友，贩夫走卒的朋友，我们呢也不会抛弃他，不会忘记他。那这个我们讲的贫贱之妻不可忘啊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他就这样回答：糟糠之妻呢不下堂。结果呢？皇帝呢就给后面屏风了说：“此事不谐矣，看来这一桩事情呢不会成功了。”好，你看两句话，这么一出题，这么一回答，就已经搞定了，不可能了，啊，不可能发生了。所以宋弘呢，他对太太这样的忠贞流传至今，告诫了多少的丈夫，天下的丈夫。帮助了天下多少的女士啊，不用受到先生的抛弃。你想想看，你娶这个当今皇上的姐姐，你是不是马上要升格了，升官了，对不对？假如我们现在呢来考虑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是宋弘的妻子，你会不会成全先生当官？会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如果我们做宋弘的妻子哦，假设我们会不会成全啊？宋弘没有意思。如果宋弘回去呢告诉了原配，如果你是原配呢，你会怎样说？感激，哇，太感谢你了，你这么爱我。还是会说没关系啊，啊，娶公主做小老婆。好，我们呢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？如果我们当事人，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一定是要怎样用智慧啊，用智慧呢来处理这桩事情。那我估计呢，这个宋弘讲完了以后，会不会去告诉他老婆？不会。如果告诉他老婆呢也很好，老婆呢会不会很感激他？会哦，也会很感激他。好，那么这个忠于妻子，永不嫌弃糟糠。那在历史上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，是先生呢啊想娶妾不太好意思开口，所以呢就写一封词啊，写一封等于是写一封信啊，给太太呢 先咨询一下意见怎样。所以呢，他就举例了历史上呢很多有名的人啊，都风流倜傥，娶了很多的老婆。这个人呢是谁？赵孟頫啊。赵孟頫呢，他就写信给老婆以后呢，老婆，如果你是老婆，你会怎样？啊？要不要吵一架？不要，一定要以智慧来娶，用智慧呢来解决这个事情。所以呢，他老婆呢也是才华横溢，叫管道生，管子的管，道德的道啊，这个升起的升，管道生呢就写了一首词，叫《我侬词》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《你侬我侬》？啊，台湾有，大陆不晓得有没有？没有哈，你侬我侬，哇，这个词里头呢写的描述夫妻是一体，怎样的一体呢？就是像一块泥啊，这个泥土用水呢把它搓合，搓合以后呢像一个泥碗，然后呢捏一个你，又捏一个我。所以呢，我们两个呢是一块泥土分成两个，那两个人当中呢，我们把它打破了，再把它粘一粘，好，再把它搓一搓，还分一个你，又是分一个我，最后我们呢死还是呢死在什么一起，葬在一起，我们盖的是同一条棉被，死呢是葬在一起。哇，这个写的这个词呢非常的感人啊，也非常的热情，讲出呢我对你是这么忠贞，你难道就这么如此的薄情吗？所以呢赵孟頫呢后来有没有娶？没有娶。所以呢我们做老婆的啊，做妻子的也要察言观色啊，我们一定要用智慧来娶啊，智慧取胜最好。那么墨雪的学生啊，这个讲过可能大家听过，有一些人呢没有听过。一个学生家长啊，发现了先生天天加班，加班到十二点才回来，有可能这样吗？天天加班，都去哪里加班呢？去小三家加班呢。那么他呢问我说怎么办？我说呢，我们呢来演一出戏，把他挽回，因为他有两个小孩，跟我学习呢非常的可爱，啊，聪明天真，资质也很好。那眼看呢这一对父这个父母呢有可能离婚，我就跟他讲，你在家庭里头跟公公婆婆关系好不好？他说非常好，公婆呢很爱很疼他，也很支持他，因为他做得很不错。那我说好，我们戏呢就可以这样开演。怎么演？回来以后赶紧把孩子的功课呢盯好做好的，自己呢打理好，先去睡觉，睡了一宿起来呢大概十一点，我们再开始呢做晚餐夜宵。因为先生什么加班嘛，那我们如果要跟他耗到加班加到十二点，我们这个时候呢面黄肌瘦，而且呢没有精神，所以呢我们先去休息两个小时，要拼再来拼，啊，拼下半夜看谁厉害，啊，第一个呢我们要养足精神。所以呢就教他啊，在这个时候呢再把自己呢打扮好啊，忙一下没有关系，打扮好等待着先生啊，一想到先生要回来，我们灯光柔和一点，咖啡啊啊什么呢可以吃的，我们这个时候呢把它摆出来，夜宵摆出来，让先生呢一回来感受到怎样，太太呢还在痴痴的等候着他，对先生的这一份痴情啊，爱情是这么的什么，这么的坚定。明知道他是去小老婆那里加班，但是 他还要把这出戏演好。我说这一出戏你能演好，你一定会得到胜利。果然呢，这个太太呢接受我的建议，第一天等啊，先生这样回来，笑眯眯的，假笑也要笑出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是在演什么苦肉计呀，苦肉计。好，演一个月一定有效。你看第一天这样，他看见了先生怎样，很腼腆。为什么很腼腆呢？做贼什么心虚啊。啊，那么太太呢演技很好，我说第一回合第一天我们就胜利了，第二天继续演，只要加班我们就这样演，啊，看谁厉害。那每一次呢，你跟对话你要深情款款看着先生，而且呢要和颜悦色，啊，关心他。哇，你加班都加这么晚，来呢我给你捏一捏，啊，搓一搓，啊，请吃夜宵，天天这样陪着先生。他说到最后那一天，一个月了，先生那一天回来呢，跪下去，突然呢给他跪下去，一五一十呢爆出自己的罪行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先生呢跟太太承认了以后，就回归了原配的身边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太太的，我们千万呢不要跟他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这个已经落伍了啊，这个落伍了。我们呢要以智慧取胜啊。所以历史上呢有这些典故，我们现在呢也有现实的例子呢，我们呢一定要注意到，假如我们面对的先生有外遇的情形，以不动声色为主。所以在默写的家族里头呢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做太太的认为你今天有外遇是你的事，你怎么可以把我离掉呢？我这个做的事情呢做得这么好，为你家啊，上对上侍奉公婆，对下我把孩子教育好，你凭什么帮我离掉？我不离。为了保持我的名节，为了也是保持你的名节啊，要跟先生讲，你在社会上这么有地位，人家都知道你老婆很好啊，那你有外遇你就把老婆离掉，人家会不会对你有看法？会不会对你生意有影响？会。还有呢，我们要看在他就是我们孩子的爸爸，不要给他造业多端。所以呢就要告诫先生，你娶一百个我都没有意见。所以呢这个人呢，这个太太稳坐稳坐原配的位置，小三永远就是小三啊，小三永远就是小三，他永远呢没有办法得到正身。所以呢小三呢才不会那么猖狂。所以我们这一段呢，这一段我们讲到婚后都有出现这种变化，所以我们呢要忠于对方，情感呢一定要忠于对方，很重要。这是我们举的例子，希望我们做丈夫的一辈子忠于妻子，永不嫌弃糟糠。第六，适当帮忙分担家务，啊，适当帮忙分担家务，这一点呢，我们男士一般都能做得到，啊，除非比较特别的，啊，除非比较特别的，就是这个他的母亲呢，从小就教育他，男人呢要有志气，不拿扫把，有没有这样的男人？有，有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我们的先生是很富贵的，所谓很富贵有哪几种人？第一个，外科医生，专门拿手术刀的，我们尽量呢回到家里以后不要给他干家务活。他干什么活？啊，干他职业上需要的活啊，这是我们要保护，因为他不能受伤啊。那么哪一些人呢分担家务 可以多做一些的工作呢，比较有弹性的啊，工作呢可以经常呢有可以有外出，比较有弹性的，我们建议呢多分担家务。那平常呢，平常如果说你呢也很愿意劳动啊，很疼太太，太太呢比较体力比较差，我们建议呢先生要多分担家务啊，因为你呢假如提早没有太太，这一生也不幸福，因为太太身体弱嘛，身体弱操持家务太累，所以呢我们做先生的一定要有一份体贴之情。尤其什么时候呢最需要帮助太太，太太生理期间都比较累，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先生最好能帮助他啊，这一点呢也很重要啊，因为有的生理期呢很累，累到什么程度呢，累到碰到水它就会很严重啊，所以这一点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那么到了太太更年期的时候，45前后到50这一段时期呢，也是先生呢最需要帮助太太度过的，情绪会有很大的变化啊，我们做先生的也要了解彼此的生理状况啊，夫妻既然共为一体，这个都要了解。第七点，我们要勇于担当责任，无论生死穷打，永不变他的操守。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自古以来我们讲的啊，生于什么？我们生有重于泰山，是吧？死有轻于鸿毛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辈子呢，做男士的，做大丈夫者，一定不做作奸犯科之事，一定一辈子呢做好榜样，做好模样，不要让太太还有妻子我们的子女呢蒙羞。位上啊，这个对父母来讲是蒙羞，对底下来讲呢，我们没有做好榜样，让孩子呢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，罪过也很大。所以第七点呢，我们永不变操守，不管生死穷打，我们尽量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。第八点，慎拍婚纱照啊，现在我们有没有看过很多婚纱照都很色情，大家看过吗？都非常的色情。所以呢我们如果结婚呢，我们尽量拍大头照就好了啊，大头照呢最安全啊。所谓大头照呢，就是一半半身，我们不要花很多钱，花很多钱呢化妆以后，浓妆艳抹啊，艳抹以后都不像自己的。所以呢很多孩子呢生出来以后说，妈妈爸爸旁边那个是谁呀？为什么认不出来呢？变样了，对。所以呢我们婚纱照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挑的婚纱以端正为主，不要呢婚纱照呢你拍出来以后呢袒胸露背的不好看，不但不好看，万一呢这个婚姻没有办法白头偕老，这个婚纱照呢流露出去的多不好，这个很关键啊，很关键。那婚纱照呢，按照默写呢过去观察以来，拍得越大离婚越快。所以呢有一次呢有一个这个学员呢来参加了以后啊，私下呢赶紧呢跑去跟我讲，他说，杨老师你怎么会认定说拍得越大离婚越快呢？他说我就是如此，你如何判断会这样？我说呢，结婚以后他磨合期会不会经常吵架？会。然后呢婚纱照又那么大，然后呢又摆在最明显的地方，所以呢第一个受灾殃的是什么？ 婚纱照的玻璃就被打破了，丢东西嘛，丢东西呢就会打破，就会砸破。所以呢，婚纱照我们呢不宜过大，然后尽量呢也不要浓妆，不要呢不像自己啊，我们呢清淡为宜，保持原来的风貌。所以呢，默写呢，我们拍的婚纱照都没有去放大，只有这样小小的啊，这大概这样手掌大而已，也没有挂起来，因为呢没有吵架，所以这样没有吵架可能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32年来呢没有吵过架，也没有红过脸啊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因为呢你挂在那里，如果生气的时候会不会找他出气？会哦，真的会这样。所以我们盛拍婚纱照不要太铺张，不要太浪费，但是呢留下婚纱照是必要的。不但必要，家族照更必要，整个家族呢大家合照为你祝福，这是最好的婚纱照。那除了有个人这个家族照呢，我们可以把家族照呢放在客厅啊，让大家呢有看到的地方哦，都看到了以后说哇，然后底下呢写出了啊什么时候我们结婚，这种纪念性，你只要看到这个照片在那里，你都不敢造次。为什么？那么多人来参加你们的婚礼，都留下了合影，对你们祝福了，所以呢自己就会收敛，我们的行为呢就不敢太过分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九点呢，婚宴不宜铺张浪费啊，婚宴不宜铺张浪费，我们尽量呢要请的亲友啊，请了就好，不宜铺张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的婚宴有没有可能办素食？不可能。不可能的话呢，你会不会因为两个人的结合杀害很多的众生？会。这个账要不要算？要算。还将来算到哪里？自己的头上，还有下一代的头上。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到，婚宴不宜铺张浪费。所以呢现在呢有很多婚宴是怎样的婚宴？像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什么饮茶式的啊，大家呢吃多少呢取多少，这是最好。如果你呢能办什么素宴，那是最好。那么办素宴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没有杀业，所以呢你的这个吉祥的幅度越高。那如果我们呢在办这个啊这个婚宴以后，所有的人呢要离开，我们送喜糖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再送什么好的内容，比如说认识婚姻啊，或者说夫妻相处之道，有好的光碟呢，一个光碟才多少钱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出去，我们就功德无量，好，功德无量。所以呢有很多有信仰的人或者学传统文化的人呢，他们会利用什么婚宴结束以后呢广结善缘，为这一对夫妻呢增添了一些福泽。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参考考虑看看。因为这个铺张浪费杀生，在周遭，在我的周遭，在家族里头曾经发生了短命现象，先生呢很快没有几年了，这因为杀业很重啊。也许你会说有关吗？绝对有关。所以杀业很重呢，4年以后这个先生得癌症就走了，留下一个2岁的孩子。所以呢我们建议哈，我们建议呢婚宴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个素食呢很寒酸，告诉大家素食绝对是对人类有健康的，有益处的。只要你有心办素宴，你都可以找到 有能力替你办的厨师。因为一般来讲啊，做素食行业的厨师啊，还有老板餐厅业，他多半都有怜悯之心，都有知道说少杀生对人是好的，更何况你这个结婚，一结婚杀业就杀了这么多条的这个性命，很不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留言当中啊，我们大方广呢公益网留言当中呢，有一个这个女士她留言的，因为她学了传统文化以后呢，她发现是不是跟这个问题有关。她结婚的时候呢，夫家宴客一次，娘家宴客一次，啊，到了这个上班的地点呢，又宴客两次，因为男女分开，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这四个地方呢，他们当时挑的，父母帮他挑的，都是以比较重的海鲜，其中呢还有什么鳖，每一桌一只，还有呢生的活虾，一个人一只。所以你想想看呢，你那一桌死了多少？至少11只都是活的，现场活的。所以他说呢，不久结婚不久，夫妻两个呢就闹得很厉害，吵得很凶。那在这一段时间呢，又怀孕了。怀孕了以后呢，孩子生出来呢，少了一只手掌。他呢，这个写信问我们，是不是跟他的杀业太重？我们私下回答有关。你看呢，你办了4次宴席，每一次呢都以重的这个海生鲜为主，所以这个呢会祸延下一代，同时呢也会影响夫妻的感情啊。提供给大家做参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婚宴不以铺张浪费，而且呢更不要让这一对新人呢承担这样的罪过。我们让大家呢吃完一餐素宴，功德无量。我们办得好一点，好吃一点，让大家留下好印象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我们最后呢跟大家总结一下，婚前如果大家都能慎选理想的对象，并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相互的理解，同时呢亦能了解到婚后的责任跟义务，深信我们的婚姻一定是珠联璧合，最佳的结合啊。这是我们今天呢男女婚前心理的准备，我们如何呢做好心理的准备，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包括准备婚礼，包括婚宴，每一个环节呢都很重要。尤其最后这个婚宴当中，你的家庭社会背景越大，你千万不要认为呢大肆的啊大开杀戒是很不好的。所以这样的宴席呢下来以后，对年轻的孩子呢都很不好。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，跟这个有没有关？大家说有没有关？有关，真的有关。所以呢我们了解了以后，这个课程知道了以后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。如果不办素宴可以，我们呢杀业啊，活生的尽量少用啊，尽量少用也可以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那么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，就跟大家呢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